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哋先嚟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国海军陆战队宣布今日起在冲绳硫磺岛军演十日。美台国防工业会议首日，台副防长盼与美加强军事合作应对中国挑战。纽约市九处疫情热点区内学校10月6号起关闭。美驻广总领馆说反对北京限制美外交官与香港人会面。不堪疫情打击，埃克森美孚宣布欧洲裁员1600人。美政府入股电池金属公司，降低对中国依赖。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总部设在日本冲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远征军6号宣布，今日开始将同美国第七舰队在冲绳、硫磺岛等日本岛聚进行为期10日的联合军演。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远征军宣布10月6号到15号是包括冲绳和硫磺岛在内的日本各岛聚，与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等实施联合演习，包含部署在海军佐世保基地的两栖攻击舰和美军在冲绳的加守纳基地空军第18航空团都会投入军演。演习内容包括将部队分散至各地，提高作战执行能力。第三远征军的中将克拉迪表示，该演习将提升第三远征军确保攻击和补给据点的能力。不过美方没有透露具体演习地点。共同社认为，海军陆战队近年针对增强飞弹能力的中国，提出部队分散运用的策略，这项演习基于该方针，可能有意牵制中国。受到新冠疫情影响，由美台商会主办的2020年美台国防工业会议10月5号、6号两日的会议以视讯方式举行。中华民国国防部军备副部长张冠群上将在5号的开幕仪式入面，以强化自我防卫能力，坚定捍卫自由民主发表演讲。他说，台湾希望和美国共同加强训练、操作概念、能力评估、情报分享及军备合作，希望能够强化台湾的自卫能力，以确保台海和平，保障航行自由，以便和美国共同捍卫印太地区的民主普世价值。美台国防工业会议自2002年开始举行，是美国与台湾国防产业及官方交流互动的重要管道。美台商会说，今年的虚拟会议讨论的主题包括台湾面对的威胁，以及一个更危险的安全环境如何影响台湾的威胁、台湾的防卫选项，以及如何决定这些选项能否满足台湾当前及未来的军事需求。此外，两日的闭门会议亦将评估台湾防卫构想、战备能力、军民关系，以及台湾的自主国防产业对台湾防卫能力所扮演的角色等。纽约州州长库莫5号宣布，由6号起关闭布鲁伦和皇后区9个疫情热点区内的学校，但是餐馆、酒吧、非必要行业和公共场所暂时不会关闭。纽约市的新冠病毒疫情这一两个礼拜开始反弹，市长白思豪4号提出相应的防疫政策，计划令市内9个疫情升温的邮政区重新回到暂停防疫令的状态，不单止要关闭学校，而且还可能关闭非必要行业的商业活动以及餐馆堂食。不过，作为纽约州最高行政首长的库莫， 批评市长未尽全力压制纽约市的疫情反弹，只批准了白思豪要关闭九个疫情热点地区学校的计划。此外，州长仲特别指出，纽约市的犹太社区疫情反弹，但市长的防疫计划并没有特别针对他们。市府的防疫教育工作亦难以在这些社区产生作用。因此，傅莫表示将在6号同市府单位、橙郡和洛克兰郡的社区领导人会面，再次尝试使他们了解防疫措施。如果他们不同意遵守防疫法规，将关闭他们的宗教聚会场所。美驻香港总领事馆纳伯尔发表声明，反对中共政府针对总领馆在香港当地的官方会面实施的限制。这个是自9月初北京宣布对美国驻华使领馆人员实施行动限制以来，美国驻港总领馆首次公开作出的反应。声明入面讲，多年来中国大陆当局阻碍美国外交官在大陆的活动，美国外交官希望主办文化交流活动，与官员和其他同行会面，访问大学校园，但这些活动经常受到中国当局阻碍。基于中国共产党这种不公正、不对等的做法，美国国务院不得不对中国外交官在美国的活动实施新的限制。但是香港驻美经济贸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可以一如既往地和任何人会面，而不需要事先得到批准。声明说，中国外交部最近对美国外交官实施的报复措施，将美国驻香港领事馆亦包括在内的做法，以及中国据信指示香港政府官员不要与美国外交官见面的做法，显示中国无视自己对香港人民以及个人自由和外交常规所做的承诺，同时亦显示北京未能履行对一国两制的承诺。美国石油及石化业巨头埃克森梅夫公司今日宣布，将在欧洲裁减1600人，占欧洲总人力的 11%， 以应对新冠病毒疫情引发的经济冲击。总部在美国德州的埃克森梅夫声明指出，新冠病毒对该公司产品需求所造成的冲击，增加了公司提升工作效率的迫切性。埃克森梅夫表示会在2021年底前裁减1600名人员，但是没有提供更多细节，只是说对各国造成的影响将取决于公司在当地的商业足迹和市场状况。埃克森梅夫全球雇佣75000名员工，欧洲有14000名。埃克森梅夫说，欧洲仍然是公司营运的重要一环。埃克森梅夫并不是唯一遭受新冠病毒疫情危机和市场转移影响的能源业者。荷兰皇家显赫集团、英国石油公司和油田服务公司斯伦伯格亦同样宣布要裁员。美国政府近日收购了一间电池金属公司的股权，此举将降低制造电动汽车时在关键材料上对中国的依赖。据彭博社报道，中国目前是电动车电池镍钴矿的主要生产国。美国为降低过度依赖中国供应链，而斥资$25,000,000入股英国矿商 TECMAC， 加强稀有金属的供应链。总部位于都柏林的 TECMAC 公司10月5日在一份声明入面说，该公司已经获得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的$25,000,000投资，以帮助开发巴西的镍和钴矿。TECMAC 表示，这个是美国政府首次直接投资一家金属矿业公司。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是美国政府的金融机构，旨在为国外私人发展项目提供融资。该机构总裁亚当·博勒在声明入面讲，对用于先进技术的关键材料进行投资，有助于发展和推进美国的外交政策。亚当·博勒讲，这项重要的融资将支持巴西落后地区的经济增长，这个举动亦意味着美国正极力摆脱在稀有金属上对中国的依赖。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诺贝尔物理学奖，三学者研究黑洞共享殊荣。柬埔寨否认给予中共使用海军基地特权。美国呼吁世卫组织改革并及时提供有关疫情信息。川普刚出院，已准备参加15日辩论。 无惧疫情，美参院12号举行大法官确认听证会。美日外长强化同盟，将推动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下面请听详细报道。诺贝尔物理学奖6号揭晓，英国籍的潘罗斯、德国的根察尔和美国的吉兹获奖。潘罗斯将得到半数奖金，得奖原因是发现黑洞结构是广义相对论的强大预言。根察尔和美国的吉兹将平分另外半数奖金，得奖原因是发现我们星系中央的超大质量密实物体。今年诺贝尔奖有两大变化，一是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原定12月举行的现场颁奖典礼改为线上举行。第二个变化是奖金比去年增加100万，今年将从900万增加到1000万瑞典克朗。诺贝尔奖分别在昨日和今日颁发医学奖及物理学奖，7号将公布化学奖得主，8号揭晓文学奖得主，9号公布和平奖赢家，经济学奖得主将在12号揭晓，为2020年诺贝尔颁奖季画上句号。柬埔寨政府礼拜一正式否认拆除位于泰国湾的云浪海军基地内一处由美国资助的设施，是准许中共获得基地使用特权的信号。这个是柬埔寨政府对最近媒体的有关报道作出的回应，凸显了对中共在云浪海军基地可疑计划的新担忧。分析人士认为，在柬埔寨获得这一基地的使用权，会大大扩大北京的战略军事投放能力，改变该地区的权力平衡。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美国财政部宣布制裁幽联集团的当日发表声明说，有可信报道表明七星海项目可以被用来存放中共军事物资，如果情况属实，这个将会违反柬埔寨的宪法，并有可能威胁印太地区的稳定，亦可能影响柬埔寨的主权和我们盟国的安全。美政府礼拜一表示，无法容忍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成员国未能提供准确、完整和及时的疾病爆发信息，这个显然是在批评中共。美国卫生和公共服务部助理部长吉莱尔在对世卫组织执行委员会讲话时，还呼吁就美国、德国、法国和智利等国家提议的世卫组织改革方案采取行动，并且呼吁发起一个由世卫组织领导的国际使团前往中国，调查去年年底出现的中共病毒的来源。较早时，世卫组织紧急事务负责人迈克瑞安表示，该组织已经向中共提交了一份调查新冠病毒起源的专家名单，供中共考虑。川普政府曾经在今年夏天宣布将在明年7月退出世卫组织。华盛顿批评世卫组织拒绝开始独立于中国共产党政府的改革。这个是美国宣布这一决定后，世卫组织首次召开为期两日的执行委员会会议。川普总统确诊新冠病毒疾病，啱出院。他的竞选阵营发言人麦托5号就表示，川普总统有意准备参加下个礼拜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的第二场辩论。同时，麦托亦都表示，川普阵营不同意让主持人握有对两位候选人静音的权力，辩论主办方为避免重蹈互相插嘴的覆辙，有意让主持人可以在候选人发言时间过后对候选人采取静音举措。麦托说，我们反对设置静音装置，这种装置会赋予媒体成员过大权限来左右候选人可以对美国民众讲哪些说话。据报道，川普和拜登还有第三场辩论，预计10月22号在田纳西州纳希维尔举行。美国联邦参议院司法委员会5号宣布，10月12号将替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人巴瑞特举行确认听证会，表明新冠病毒疫情不会影响听证会进程。参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5号亦表示，受到疫情影响，听证会将采取混合形式举办，部分议员将透过远距连线参与。麦克奈尔说，正在推进全面、彻底且及时的确认程序，这个是巴瑞特法官和法院应得的。《 委员会入面的共和党籍成员提里斯里近日染上新冠肺炎。川普9月26号在白宫宣布提名巴瑞特填补上个月辞世的金斯伯格的空缺时，两人都在川普身边，采检亦都验出阳性。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礼拜一出席在东京举办的美日印澳四国外长会议，即是四方安全对话，上午由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和蓬佩奥会面，双方就强化日美同盟达成一致，将推动自由开放的印太水域。而四方安全对话就会在6月下午登场。有报道指出，鉴于海洋活动越趋频繁的中共，美日双方会谈达到共识，将推动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对此，蓬佩奥语带期待地表示，日本新任首相菅义伟是非常强有力的人物，必将在日美关系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除美日同盟及中国问题外，双方亦针对疫情及北韩绑架日本人问题进行讨论。
下面是香港新闻。揽炒霸现真身，宣布四大主族致力光复香港。首名教师被指散播港独信息，教育局取消他注册资格。请听详尽新闻内容。去年反送中运动，香港连登讨论区出现名为我要揽炒团队，以筹划多项抗争活动而出名，包括 G20 峰会在全球主流报章刊登广告，呼吁关注香港逃犯条例修订等。10月5号揽炒吧发起人刘祖迪公开真实身份，指自己正被中共全球通缉，以及宣布光复香港的四大主族。10月5号晚，刘祖迪透过 YouTube 频道以真身示人，揭示自己正职是测量师，亦是一名热爱香港的普通人。不过刘祖迪没有透露自己目前身在何方，指今年参加元旦大游行，他和几百位手足同时被拘捕，在警署被扣留48个钟头，庆幸当时没有被警方发现他的真实身份，逃过一劫。据香港亲共报章8月10号引述港警消息，中共正通缉我要揽炒团队26岁成员刘祖迪以及另外5人，又指他今年1月已流亡英国，和在英国的罗冠聪及郑文杰打国际线。刘祖迪表示，今后将围绕四大主族致力光复香港，包括成为各大地下抗争组织、前线后勤及外国政府、议员间的中间人，他将会为双方发声，成为对方的桥梁，还保证一切信息都会保密。其次，为进一步完善揽炒论述，作为要和中共揽炒的人，他会继续发挥香港人的揽炒精神，致力游说国际围堵中共，在经济、联合汇率上制裁中共，撼动共产党统治根基。刘祖迪又指，将在国际法层面推动香港自治，还以新疆、西藏为例，证实中共高层统治下并没有真正的自治。他亦会游说英国政府请海牙国际法庭仲裁，审理中共违反中英联合声明。他最后指出，将推动以民族自决为基本人权，以揽炒团队 Hong Kong Liberty 发起人10000名被捕抗争者之一，6位被中共公开全球通缉人士之一的三重身份，正式联络国际组织 UNPO。 他认为如果香港能成功加入，会在光复路上迈出一大步。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提出要对教育局加强监督和管理。教育局10月5号发放通告，指一名教师因涉及设计的教材内容为有计划地散播港独信息而被取消教师注册，今次是反送中运动以来的首次，亦是港府首次以所谓专业失德取消教师资格。教育局公布，在去年6月至今年8月接获247宗教师在社会事件中涉嫌专业失当的投诉， 已完成调查204宗，其中73宗不成立。经调查及纪律程序后，一名教师在今年9月下旬被取消注册，即不能再担任教师。教育局认为有关教师是严重专业失德设计的校本教案、教学材料和工作纸，是有计划地散播港独信息，认为不符合基本法下的宪制和法律地位。教育局仲指，今次除了教师受罚，局方仲以该校长、副校长监管不力而发出谴责信，亦向21名教师发出谴责及12名教师书面警告。局方警告，如果再犯者一定会被严惩，不排除稍后会有其他严重失德教师会被取消注册。对此，教育局立法会议员叶建源表示，涉事的教材只是引用港独为例子探讨言论自由，直斥罪名是生安白造。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在5号晚发出声明，批评港府为求自保和推卸管治失误，矮过于教育局及个别教师，过程中黑箱作业，不辨是非。教协认为教育局取消该名教师的注册是处于教育界的极刑，程序既不公义亦绝不合理，教协会协助该名老师全力上诉。接住落嚟仲是香港新闻。12港人被送中，协飞行服务队曾事发时出动。黄之锋指被全方位跟踪，恐惧中坚持抗争。请听详尽新闻内容。12名参与反送中运动的香港青年，8月23号而逃亡台湾途中，被中国海警绑架，现关押在深圳看守所超过一个月。苹果日报10月5号晚9点半新闻报道，指港府的飞行服务队曾在事发当日出动，质疑港府有协助中国海警行动，亦并非港警否认的事前知情。苹果日报调查发现，9月23号即是12港人被送中当日，一架属于香港政府核下的飞行服务队定翼机曾在凌晨4时出动特别任务。据航班追踪网站 FlightAware 显示，该定翼机在凌晨4时19分由赤立角机场出发，绕过香港岛及南丫岛，在4点30分一直在西贡、东龙洲及果洲群岛之间的海面上空盘旋长达3个钟头。据知，定翼机主要负责训练工作，包括搜救及侦察目标，除非有特别任务，该机甚少在凌晨出动，亦只会在出现侦察目标时才会在上空一直盘旋。翻查该定翼机由8月18号至10月3号的飞行记录，除8月23号外，未曾有清晨出动过。曾经做过民航机师的立法会议员谭文豪分析指，定翼机距离海面1000米高飞行器较低的高度，可以侦察海面目标，一般在进行搜索搜救时先会在半空不断盘旋，以寻找海面上的特定目标。谭文豪认为，定翼机出动的时间及位置都同警方早前公布12名港人被送中的案件吻合，不排除警方或港府早已知情，还将涉事快艇的资料通报给中国大陆执法部门。立法会议员陶谨申就指，定翼机主要用来搜索，并非救援任务，而飞行服务队一般不会进行恒常巡逻，一定有特定目的才会出动。飞行服务队是香港纪律部队之一，支援警方及其他执法机构，还提供搜索及救援等工作。他认为警方实际上不可能不知道。对此，特首林郑月娥10月6号表示，不会评论政府部门的行动、部署和细节。他强调警方在事件上没有角色，又重申事件的性质就是12港人在港已涉嫌犯案，但他们选择逃避，过程中进入另一个司法管辖区而被截获，理应在当地承担法律责任。 香港众志前秘书长黄之锋10月6号在 Facebook 专页发文，指他和另一位民主派人士周嘉诚被同一车队跟踪，他认为当局正提升对他的监控，实施全方位纪律行踪。他表示虽然白色恐怖下恐惧如影随形，但自己会谨守岗位，负重前行。黄之锋表示，自从民主派人士周嘉诚开始支援被送中12港人事件后，就被跟踪和监视，其后两人更发现跟踪他们的是同一车队。黄之锋指被跟踪最长时间有10日，其后该车队转向跟踪周嘉诚。黄之锋亦试过被3部私家车和1部电单车同时跟踪，用了1.5小时才得以摆脱。他经过调查后发现有至少2部7人车的登记地址是新界乡村，自己亦曾被5人车、7人房车及无载客的的士除尾，甚至有车通宵停泊在他的住所附近。他认为当局对他的监控已升级，甚至实施全方位纪律行踪，并监视个人生活，以至于一举一动，就连去朋友家亦受到持续监视及拍摄屋内活动。他又指无法核实跟踪者的身份，香港警队和国安部门必定例牌否认。他选择公开这件事，是希望向当局表示，无论政府使出任何等不耻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地制造白色恐怖，自己亦不会被拖垮。黄之锋最后指，国安人员已进驻香港，对于推动民主、从事社运的人来讲，风险剧增，生活中时常伴住恐惧，如何同恐惧及压力并存，同时亦坚持抗争，是困境下的新挑战，但他会继续谨守岗位，负重前行。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跟住落嚟嘅系焦点新闻。
墨西哥湾嘅能源公司星期一开始撤离海上石油平台，加勒比地区形成嘅本年度第25个风暴 Delta， 预计将喺今个礼拜二晚上进入墨西哥东南部嘅墨西哥湾，并喺星期三开始直卷主要产油区。请听报道。在加勒比海地区形成的今年度第25个热带风暴 Delta， 预计今个礼拜将进入墨西哥湾并威胁美国海岸。美国国家飓风中心星期一说，预计热带风暴 Delta 将在今个礼拜中期穿越墨西哥湾的温暖水域之后，风力逐渐加强，并以每小时105英里的风速接近墨西哥湾北部海岸。如果 Delta 登陆美国，将是今年第10个登陆美国的强风暴，打破了1916年曾经创下的年度登陆美国大陆风暴次数的历史纪录。能源、农业和气象数据提供商 DTN 的首席气象学家吉姆·弗斯特说， Delta 可能成为今年影响最大的风暴之一，对于路易斯安那州和 Ponce East 将是一场令人担忧的风暴。弗斯特说，Delta 可能会成为主要的飓风，成为3级飓风，这个是因为它在温暖的水域上空经过，并且几乎没有高度风切变。路易斯安那州州长爱德华兹已经敦促该州居民为这一场风暴做准备。根据再保险经纪公司 BMS 的副总裁安德鲁·塞弗特的讲法，今年至今已命名的风暴造成的保险损失约为90亿美元，而2017年为750亿美元。墨西哥湾的能源公司星期一开始撤离海上石油平台， BP 和必和必托星期一开始从其离岸平台撤离非必要人员。两家公司表示，必和必托还计划在星期三之前关闭其工厂的生产。全球第三大海上石油生产商西方石油公司星期一表示，它正是采取步骤保护其人员和设施。荷兰皇家壳牌公司表示，正是监视这场风暴，预计 Delta 将在星期二晚进入墨西哥东南部的墨西哥湾。 并在星期三开始直卷美国的主要产油区。美国墨西哥湾的海上石油产量占美国原油总产量的 17%， 占美国干燥天然气总产量的 5%。美国供应管理协会星期一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服务业活跃度在9月份有所回升，超过了中共病毒疫情爆发之前的平均水平。服务业就业在连续6个月的萎缩之后，终于进入增长阶段。请听报道。美国供应管理协会 ISM 星期一对外透露，美国非制造业活跃度指数从8月份的 56.9 升至9月份的 57.8。 今年2月份，在企业被关闭和为压制中共病毒传播而制定的封锁措施实施之前，该指数为 57.3， 当该指数高于50时，表明服务业是增长。服务业占美国经济活动的2%以上，服务业活跃度的改善符合对第三季度经济增长的创纪录反弹的预期。之前在4月份至7月份期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出现了历史性的 31.4% 的暴跌。 ISM 星期一表示，作为 ISM 调查组成部分之一的就业指数出现了明显的趋势反转，8月份为 47.9， 标志着该指数连续第6个月处于收缩区间。而在9月份，该指数跃升 3.9 个百分点，达到 51.8。 一位建筑公司的主管在调查中说，我们的工作订单正是迅速改善，可用劳动力的缺乏对我们完成订单的能力产生了重大影响。美国政府上个礼拜5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经济9月份的就业岗位增加了 66.1 万个。到目前为止，由于封锁和其他应对疫情的措施，美国失去了2200万个工作岗位，其中的大约一半已经恢复。有9个行业的就业人数在9月份有所增加，按顺序排列分别是艺术、娱乐和休闲、交通和仓储、公用事业、农业、林业、渔业和狩猎、批发贸易、保健和社会援助、公司管理和支持服务、公共管理、建筑。在 ISM 9月份调查的指数中，最高的是商业活跃度指数，该指数9月份是 63%， 较8月上升 0.6 个百分点，呈现连续第4个月增长。新订单指数亦都从8月份的 56.8 飙升到9月份的 61.5， 亦是呈现连续第4个月增长。由于财政刺激和很多企业运营的恢复，预计第三季度经济将出现创纪录的增长。美东时间星期一下午约6:30，川普总统离开沃尔特里德国家军事医疗中心，搭乘直升机返回白宫。在抵达目的地之后，川普通过蓝厅阳台进入白宫。请听报道。美东时间星期一傍晚7:00左右，川普总统从沃尔特里德国家军事医疗中心出发之后，搭乘海军陆战队一号返回白宫。总统直升机飞越5个大楼，然后转向列根国家机场附近的国家购物中心，然后降落在白宫南草坪。离开海军陆战队一号之后，川普通过蓝厅阳台进入白宫，在阳台上除低口罩，并竖起两只大拇指。出院前，川普已通过推特宣布，他将在当日回到白宫继续履行公务。川普在推特中写道，我将在当日下午6:30从了不起的沃尔特里德医疗中心离开，感觉真好，不要害怕冠状病毒，不要让它统治你的生活。川普说，在川普政府的引领下，美国开发了一些非常好的药物和技术，我感觉我的状态比20年前还要好。川普还引用纽约邮报记者米兰达·迪亚恩的话讲，反弹回归竞选战役之路后，川普将是无敌英雄，连中共病毒亦都不是他的对手，美国人不需要害怕。川普表示，无论怎样我们都会赢。川普还表示，美国股市因为他即将出院而大涨466点，这个对美国是一个大好消息。 川普总统星期一从沃尔特里德军事医疗中心返回白宫之后，仲录制了一段视频，并在推特上发布。川普在视频中说，我们要回到从前，我们要回去工作，我们将领先。作为你们的领导人，我必须这样做。我知道前方有危险，但我必须这样做。川普提到他在感染病毒后的感受，他说，我对冠状病毒的了解很多，但有一件事是肯定，那就是不要让他主宰你，不要害怕。星期一较早时，白宫医师俏恩·康利宣布，川普总统现在的状态将允许他出院，他将回到白宫进行后续治疗，并接受医疗人员24小时全天候的观察。根据白宫医疗团队的声明，截至星期一当日，川普的心率为每分钟68次，血氧水平为 97%， 处于正常人的血氧毒素 95% 至100% 之间。川普已经72小时无需服用退烧药，而且没有任何呼吸不适。康利说，目前医疗团队对川普的健康状况保持谨慎乐观。白宫幕僚长梅多斯星期一表示，川普总统的恢复状态很好，将准备恢复正常工作流程。美国众议院议长贝洛西和财政部长穆鲁钦星期一进行了大约一个小时的电话会谈，但双方未能就新的中共病毒疫情纾困计划达成协议。请听报道。根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报道，众议院贝洛西的发言人德鲁·哈米尔在一条推文中透露说，白宫和民主党领导人都试图制定一个新的疫情纾困方案，两人计划星期二再次进行会谈。而贝洛西和财政部长穆鲁钦星期一已就双方的提议交换了更多的细节。双方在最近几日做了最后的努力，以便能够在11月3号的美国总统大选之前达成纾困协议并通过立法。虽然贝洛西和穆鲁钦透露似乎已经在达成协议方面取得了进展，但在星期六之前，双方之间仍然存在一系列悬而未决的分歧。目前数以百万计的在疫情期间失业的美国人正是等待华盛顿提供更多的救济，因为疫情爆发初期所设立的几条财政救助线都已经在几个星期前到期。经济学家担心新的财政刺激的缺乏会阻碍美国经济的复苏。而现在每日仍然有数以万计的新感染病例确诊报告，国会议员们计划加强对美国人进行病毒检测、治疗病毒感染者和开发有效疫苗的工作。接下来的几日，国会可能会决定是不是能够在大选前批准另一项经济刺激计划。即使贝洛西和穆鲁钦能够达成协议，他们亦都需要起草一份能够赢得足够支持的法案，以便在由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获得通过。上个礼拜，民主党通过一项规模为 2.2 万亿美元的疫情救济法案，它将恢复每个礼拜600美元的额外的联邦失业救济金，并一直发放到明年一月。而财政部长穆鲁钦之前亦都提到了一个 1.6 万亿美元的纾困计划，在关键的分歧中，川普政府提供的补贴将包括每个礼拜400美元的额外失业保险、2500亿美元的州和地方政府救济，以及对企业的责任保护，而民主党人反对为公司提供法律保护。星期一，诺贝尔公布医学奖得主名单，获奖者是三位发现C型肝炎病毒的学者，并为这一种疾病开创可治愈的研究，从而世界消除C型肝炎带来希望。请听报道。星期一，2020年诺贝尔医学奖结果揭晓，得奖者为三位发现C型肝炎病毒的学者，85岁的美国科学家阿尔特、71岁英国病毒学家霍敦和68岁美国病毒学教授莱斯。诺贝尔奖委员会表示，C型肝炎是全球性重大健康问题，而三位诺贝尔奖得主的发现带动了C型肝炎检测和药物的出现，救了几百万的生命。 C 型肝炎又称 C 肝、丙型肝炎，是一种由 C 肝病毒引起的血液传染病，与感染者共用针头等医疗器材，发生性行为或输入大病毒的血液，都可能引起病毒传播。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在全世界大约有7100万人感染慢性 C 型肝炎，其中有大量患者会发展为肝硬化或肝癌，甚至死亡。虽然至今尚无 C 型肝炎疫苗，但医学界已研发出高效的抗病毒药物，可以治愈 95% 以上的 C 型肝炎。而获奖的美国病毒学家莱斯教授，经过他的研究，真正的 C 肝病毒补上了最后一块拼图。现在洛克菲勒大学病毒学教授的莱斯，当时是华盛顿大学的研究员，他通过基因工程的方法制作出 C 肝病毒 RNA， 并将它注射到大猩猩体内，发现大猩猩感染了 C 型肝炎，这个最后证实了 C 肝病毒是引起神秘肝炎的元凶。针对 C 肝病毒，现今已经有了敏感度极高的血液检测方法，在大部分国家因为输血而感染肝炎已经成为历史。与此同时，抗 C 肝病毒的药物亦迅速被研发出来，这种抗病毒药物可以用于治愈，而且疗程只有2到3个月。阿尔特指出，只要检查出 C 型肝炎的人在服用药物之后，基本上就可以清除体内病毒。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钟嘉慧。今日为大家带来的新闻有：迫害宗教文件频曝光，惊动高层；中共急查泄密者；中共抄袭美军技术，控制民众手段不断翻身；严厉梦称清除中共才能够找到治疗中共病毒的有效方案；跟进美英，日本亦要严审中国留学生签证；中共大动作挑衅霸凌，加拿大加入美日十月军演。以下来关注中共迫害宗教的消息。中共迫害宗教的各种文件频频被海外媒体曝光，引来国际社会对中共的强烈谴责。面对国际舆论的压力，中共依旧选择不解决问题，而是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关注中国宗教自由和人权状况的杂志寒冬，近日引述中国北方某市多名知情人士透露，最近地方当局传唤当地100多名基督教教职人员，就该杂志曝光的迫害宗教政府文件逐一审问。政府人员在审讯中透露，宗教文件被海外媒体曝光的事件已经惊动中央高层领导人，政府正不惜一切代价追查泄露文件的相关人员，一旦查明将予以重判，家人亦会受牵连。一名被审讯的三字教堂童工说，审讯非常严格，警察一片又一片地问，问得很详细，看这次的回答和上一次是否一致。很多教堂负责人因惧怕政府追查，表示不敢再谈论关于宗教迫害的事。中国东南省份的一名知情人士透露，政府最近对国家机构的文件备案程序进行了调查，如果查出来有文件掉失的，都要找出负责人调查。有关宗教问题的会议内容现在都被严格保密，2018年后关于宗教信仰方面的文件，特别是打击所谓邪教的文件全部收回，以防被泄露给公众。当地一名三字教堂童工亦表示，去年当地政府专门召集教堂教职人员开会，严禁将政府管控宗教的信息向外界透露，追查一切可能泄露信息的途径。 河南省某家庭教会同工表示，今年年初他所在的教会被取缔的通知书在社交网络上传播，然后被海外媒体报道，没几耐教会负责人就被宗教局审问，并称教会负责人惹大事了。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日前在罗马访问期间表示，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打压宗教自由比当今的中国，亦即中共更甚，呼吁教宗方济各拿出勇气抵制中共的宗教迫害，保护信众。以下是有关中共监控民众的消息。福克斯新闻近日报道，在中共政府的鼓励之下，监视已经成为一项发展蓬勃的事业，大量的科技初创公司纷纷发展监视产品以满足中共的市场需求。人权活动家警告，中国企业已迅速成为中共压制和虐待人民，尤其是少数族群的关键工具。根据今年早些时候泄露的文件，中共在新疆的数字监控已经到了随心所欲的程度。中共在新疆地区使用一个被称为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简称 IJOP 的控制系统。该系统具有审核全社会人口的能力。据称 IJOP 由中国电子技术公司开发，是中共军事理论家研究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中如何使用信息技术之后，从中抄袭再改进而成。如果有民众在该系统的检查站停落来， IJOP 就可以在几秒钟内过滤几十亿个数据点，并且了解有关此人的一切信息，比如照片、家庭住址、官方身份证号码、教育程度、互联网浏览历史记录和家庭关系等等。该平台可以迅速产生被归类的可疑分子，这种可疑完全取决于他们的出国旅行方式、安装的移动应用程序，以及在公告或私人消息中使用的关键短语，甚至比如问人们在哪里可以祈祷这种说话，都可能导致上了中共的黑名单。根据保护自由社会中心执行主任若瑟夫·汉马形容，新疆是中共的监视系统的中枢神经，这种监控手段是针对整个人群，重点是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任何人。在中国平均每六个人就有一个摄像头监视住，这令中国成为世界上被监视最多的国家。专家还强调说，近年来中共占据人工智能和面部识别的市场，并开始塑造全球标准，左右监控技术的监管环境，从而让这些中国公司可以进入并占领全球市场。地缘政治和风险预测公司 Lumini 集团的执行合伙人赫德曼表示，所有这些工具更常用于军事或执法领域，很多其他国家亦正在购买这项技术，特别是在非洲。若瑟夫·汉马还猜测，这项有争议的技术将被出售给拉丁美洲国家，尤其是委内瑞拉，同时还包括阿根廷、乌拉圭、巴西等国。卡内基基金会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公司已向全球60多个国家出口了监视技术，其中一些人权纪录不佳，有一半是参与了中共的一带一路的国家，这些国家依赖中共的基础设施贷款。他说，这些人担心中共会进行经济报复，因为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向北京负债累累。严厉梦称，清除中共才能够找到治疗中共病毒的有效方案。美国总统川普夫妇在10月2号确诊感染中共病毒之后，流亡美国的中国病毒专家严厉梦向川普送上祝福，希望川普早日康复，但他亦强调，这种病毒不同于人们以前认识的病毒，必须彻底调查该病毒，对病毒进行研究，才能够找到有效的治疗和预防该病毒的方案。严厉梦认为，中共病毒的疫苗研发是一件很艰难的事，很难找到适用于所有患者的药物，而且还要面对不断被重复感染的风险。他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一再告诉大家， 如果我们想要研究这个病毒，想针对它有效控制移除，我们必须先彻底调查这个病毒，只有清除中共才能够办到，否则没有其他办法来研究病毒以及找到有效的治疗和预防方案。出逃美国之后，阎丽梦向美国政府透露了北京和世卫组织隐瞒中共病毒疫情的很多内幕。他还表示中共仍然在研发更可怕的病毒。他说中共的病毒研发实验都是没有记录的。他说我确信如果我们能够打开中共那个实验室，就可以彻底检查。即使是陈薇将军在2020年2月前往武汉病毒所，他和他的手下销毁了所有证据，我们仍然能够看到很多问题。阎丽梦认为这种病毒是中共为攻击人类而制造的生化武器。他表示要处理这种被增强为针对人类攻击的病毒很困难。依照以往控制自然生成的病毒的经验，我们很难制止疫情的第三波、第四波爆发。阎丽梦说这场大流行是世界范围的巨大流行病，前所未有，它比人类历史上任何一场瘟疫都要大，所以时间非常非常重要，如果我们能够早控制住，就能够救到很多人。以下是日本严审中国留学生签证的消息。读卖新闻报道，日本外务省亦即外交部已经在2021年度预算的概算中编列了 2.2 亿日元用于签证审查的严格化。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和外务、法务、经济产业、防卫省亦即国防部等各政府部门亦将建构系统，互通可疑人士的资料，给负责签证业务的驻外单位使用。当可疑的外国人申请签证时，将考虑拒发签证。报道指出，美国和澳洲近年对中国组织性、计划性地利用留学生获得外国技术提高了警戒，但日本目前在签证审核上还未有好像美国一样严格调查。专家担忧遭到美国拒绝入境的中国留学生会将目标转向日本，日本政府亦忧虑以目前日本学术方面的国安漏洞，将无法与美国大学或研究机构进行共同研究。美国总统川普在5月29号已经颁发总统公告，从6月1号开始，出于保障美国国家安全的考虑，将暂停和限制颁发与中共发展军事相关的 F 和 J 签证。在7月，有4名隶属于中共军方却伪造身份取得美国签证，在大学从事研究工作的中国人遭到美国司法部逮捕。在9月9号，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美国已经吊销了1000多个中国公民的签证。同日，一些在美国大学就读的中国学生透露，都收到美国驻北京大使馆或美国驻华领事馆的通知，告知他们的签证已经被立即取消。他们大多数曾就读于国内的理工科知名院校，包括北京理工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另外，根据英媒《泰晤士报》报道，从10月1号起，英国政府亦要对申请在英国学习的外国学生准入学科进行审查，以评估他申请的科目是否牵涉英国的国家安全。报道说，将有数以百计的中国学生无法在敏感学科学习和工作，包括航空航天、人工智能和网络安全等与国防科学有关的领域。而现在日本政府亦要严查留学生和外国研究学者签证，堵上敏感技术外流中国的漏洞。有评论人士说，中共间谍挡住了中国学生的留学之路，好多人留美的梦想要泡汤了，留英的梦想亦泡汤了，如今连留日的梦想亦要破灭。以下是加拿大加入美日十月军演的消息。国际事务专栏作家费雪在10月2号表示，加拿大应美国要求逮捕华为财务长孟晚舟， 却遭到中共报复，囚禁加拿大公民康明海同史佩芬。加拿大当局在近两年来几乎都处在进退两难的困境中，尽管杜鲁多政府一直默不作声，但世界局势正在变迁。加拿大人发现原来自己亦陷入印太地区的风暴之中，因此一直到最近才开始认真注意这件事的严肃性。而中共近年来开始宣称自己是近北极国家，为了让入侵北极地区合理化，至今中共已经进行多次北冰洋破冰之旅。中共官媒在今年八月底才宣布第一艘自制极地破冰船雪龙二号结束75日北极考察之旅，返到上海。对于雪龙二号调查了加拿大水域附近的海床，杜鲁多政府却未表达任何立场，反倒是美国海岸防卫队主动提起了中俄两国今年夏天在北冰洋进行的海上联合演习。费雪指出，在今年夏天的一项意见调查中，有八成加拿大人认为应该减少与中国贸易来往。杜鲁多政府似乎现在对于应该做什么没有明确的看法，只是暗示可能不再与中国建立更紧密的经济往来。据惯例，每年10月1号中共建政当日，加拿大安大略省议会会举行中共国旗的升旗仪式。不过今年消息曝光之后引发舆论抨击，认为北京仍然扣押两名加拿大公民为人质，升旗仪式实属不当，最后迫使安大略省政府取消该项仪式。这件事亦显示出加拿大人民已经对中共的霸凌感到愤怒。中共的一些挑衅行径迫使加拿大武装部队未来可能适度加入盟国保护台湾的强大计划。加拿大皇家海军护卫舰温尼柏号近日行经台湾海峡，10月下旬将参加美国海军和日本自卫队在东海的日本水域进行的大型联合军事演习。据日本共同社报道，这场名为锐剑的美日联合军演实施时间是10月26号至11月5号。美军和日本自卫队将实际出动部队参与，美军将出动约9000名官兵，日本自卫队届时将出动约37000人，舰艇20只，飞机170架。加拿大军舰温尼柏号亦将加入军演行列。锐剑联合军演内容包括离岛防卫作战以及太空防网络黑客电子战等。这一节的新闻为大家报道到这里。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Thank you.